对不对？大家明白？确实挺有这样的机会。最近我看了一个影片，叫《日本影片》，这片里面谈到个人这个名词，当中的里面谈到了一个女孩子，她因为懒觉，结果她跟人家乱来，结果无意中里面她被杀害。被杀害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的社会上的一些动荡问题，媒体的追踪。这段里面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今日世界人跟人之间，家庭跟家庭的亲人非常疏离。在这种不正常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渴望爱，渴望关怀，他们宁愿去找一个犯罪的，但这个犯罪的只关心他，他就愿意跟他在一起。我看了以后就感觉到，当然当中里面他们是没有神，没有庇护，他们渴望是被关怀，也希望能够有一种关怀的这一种对视。很简单，但连这个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看了这个影片，我是感觉到很感叹，一个没有神的一个时代，他们要去寻找这个活水，好像一个鱼已经离开了河流一样。他常常用一种灯塔的灯来照那个大海，也要看日出来盼望他们心中的爱，是找不到的。今天我们何其有幸，我常常在想到，我们如果有神，还能够来向他祷告，还在这边来敬拜他。无论如何，我们的比上不足，我们比下太多了，值得我们感谢。我们每一次我们来这里，我们就是感谢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这样吗？这个会堂不过是今年一月份才有，神让我们用到今年的八月份，何时能够再用到不知道，但至少我们还能够有这些人站在一起来保护的弟兄，大家在一起来敬拜神。我总感觉到这不过，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这又何妨？神难道一定要是那么多的人他才高兴？可是我们会受到这样的一种试探，人这么少，人家要攻击我，难道我们是对的吗？知道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但是看了这个影片以后，我就认为说，众人都没有人来啊，只有我一个人啊，只要有这个会堂，他愿意让我能够在这里，我还是愿意在这边讲到敬拜感谢。众人没有，好像还在书里面所说的，啊，牛棚这里面都没有牛啊，啊，羊群里面都没有羊啊，哎呀，啊，我树里面也没有结果啊，啊，什么都没有啊，啊，但是呢，但是他就给神跟他同在，就过了。我们有时候要被逼，被试验到底，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今天我不再讲这一个影片，我是在讲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五章里面跟第六章，它这两章最主要的就是神借着先知让他们重新开口，然后呢，神帮助他们，一直到他们开口反省。完成之后，神呢要让他们能够来侍奉他，他能够来向他来献祭，来守节期。他这里特别的节期是特别谈到是春季的节期，大概要怎么样是在这里。不过他中间最重要的一些写法呢，他是从第六节啊一直写到第六章的第十二节。亚兰人是一种公文式的一个来往， 的一个实际的记录。我们研究这个公文里面的实际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很多宝贵的这些地方。那我想我们就针对这一方面的，我们一起来探讨。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先知们。第五章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这个劝勉的话就是我们翻译啊，他原来是说说预言，这个字本来就是有先知，然后他动词变成一种说预言。那因为说预言一般就是在劝勉人家啊，所以他就会说是说劝勉的话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先知在说劝勉的话当中，我们如果去看哈该书，哈该不过是两章，他从这个大利路的第二年的六月份的一号开始讲，还直到同年的九月份，他只有讲了四次。这个四次的当中里面，他说的预言很少，但是呢，劝勉责备的话很多。他责备什么？他说：“这个神的殿荒凉，而你们呢？你们个个都有你们自己的天花板的这个房屋。”那人都有房屋可以住，住得蛮舒服的，而神的房顶都没有。神好像一个乞丐一样流浪汉，在外面流浪，他根本没有一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他是用一种鄙视的说法来说。当然了，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这样。但是如果就比较深入的一个强调点来讲，神殿真的在我们心中，我们是不是重视我们身体的这一个外面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房屋，可以安睡，可以吃喝，还是我们里面灵魂的深处有神真正的居住在我们里面吗？那就是哈该先知在责备的地方。我们的灵魂深处真的接受了神在我们里面，以他为大为尊？不见。今天如果遇到实际的现实状况，很多人的内心深处的里面就显出来，他不是以神的自己为最大最尊，做他的居所，而用其他的来代替。当时我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检查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你们今天的收成不好？为什么你们得不到神的同在跟祝福？就是你们的内心深处的里面，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神才外面死活，让外邦人来阻挡你们，渐渐不成功，也让你们自己的收成也不好，你们存不住。这种内外的问题，都是从最根本，人的内在没有以神为中心来做他生活的一个重心。今天我们说的基督徒，真的达到这样的基督徒太傻了。他们说来他们来聚会，可是他们实际上的机会一个礼拜播一天，这一天也不过是两个小时，最多了。一天花两个，一周花两个小时来拜神，其他的六天还有其他很多的时间，他们在干什么？自己扪心自问，自己在干嘛？当然，很多人都说我们还有生活上的需要，我们有家人，我们需要什么什么？但有没有问一问神需要什么？没有，很少，很少安静的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给我们这么多，给我们身体，给我们家庭，而我呢，我献给你有多少？”哈该就是在讲这些事情。首先，当时的宗教领袖跟这一个政治领袖和长老们， 他们天的赐住这个先知的责备的话，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第二节，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神的殿。底下说神的先知呢在那里帮助他们，帮助这个就是支持，好像信心一样，一把手一样的在旁边把他牵引，把他支持，让他稳固。这两位领袖们，他们不会因为先知的责备他的退后，说你侮辱我，你不给我面子，他不会这样想。他是想到说你说的对，因为神的殿荒凉，今天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的内在深处没有神同在，没有神的这一个运作，他的启示是那么的少，他跟我们是关系是那么的疏远，以至于我们人跟人之间也很疏远。他们只想到他们在这方面的亏欠，所以他就听了话。无论就是这样的一种听话，导致于神的同在以及先知的帮助。所以一面有他的预言来做一个劝勉，另一面也有我们本身愿意来听先知的话，然后才会带来了神的先知的帮助，以及第五节说的神的眼目看顾。神的眼目为什么要看顾？因为他们这些人听话起来见证，简单讲他们还是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种信仰来重建圣殿。因此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能过来重建圣殿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关键。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河西的这一个总督他们这一帮人，这个是在当时来讲是质疑这一个以色列的省长，因为总督在当时来讲是等于是波斯国有这一个二十几省，那这一个二十省区里面每一个省区里面下面有管的差不多100多个所谓的这一个省长，所以这一个总督是省区里面的总督，下面管的就是所谓一般说巡抚，每一个省长都称为一个巡抚，一个小区的巡抚。所以本来他比他还大，他可以命令他停止，可是他没有命令他停止，他反而呢，说那等我来做告，那底下就是做告的一个详细内容。他去怎么做告的这个内容，他就重复的在第八节，他特别来谈到说这个八节的时候，他说王看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头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疏，他们手下跟风。然后第九节他就特别讲到问这些长老，长老那边你是说白寡的，那灰白的就称为老人，所以古代的人是以老人来治当时候的。他问这些长老说，说谁降职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修成这墙不是一般我们说的圣城的那个城墙，它应该是指殿的里面的殿梁或是梁柱，大概应该是在讲这个。那谁这样子让你们建造这殿修这个梁柱呢？然后问他们负责人的名字，那要把他们这些所有的名字来做报给王。我看到这里是深深感觉到说，你建殿的人很多，但是敢负责人这个名字，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来这里领袖们是应该负责任的，对内负责，对外负责，所以要身担起这种领袖的这种职责，他必须要有老人，他不能年轻人，而这些领袖的必须要 诚实的来告诉我们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人生。如果人家控告我，一般不会控告一般信，他会控告的会抓的就是这些领导，所以不要想办领导人，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那么他们这些领导怎么回答？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首先他们说他们自己是谁，再来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再次要来重建的原因。那十一节说我们是谁，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是神的仆人，而这个神是天地的神，是仆人，他不是人的仆人，人的仆人要服侍人，神的仆人他不是神。那么神的需要是什么？是神的仆人需要重视，所以他说我们今天是要来做一些重建圣殿，而这个圣殿是以前那个以色列大祭司建造的，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重建圣殿的重要性。我们是什么？这些仆人们代表的就是以色列的血统，我们所有都是以色列的血统，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主人，所以神的仆人做神交代的事情。我们两位生活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再继续在一起做好神仆人的工作。但是我们有过去的这些错误，从第十二节有讲到他们的列举所犯的错误来的遭殃，就被引到圣殿就被破坏。然后再到第十三节，他说他首先有巴比伦王古列眼里，那巴比伦王在一章一节是说波斯王，那这里称为是巴比伦王，应该他是说巴比伦现在是被波斯王所统治，所以波斯王也称为巴比伦。这种情况的话，就好像第六章那边第二十二节，你看看第六章二十二节，他有讲到一个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我们知道亚述王这个跟他们脱离得太远了，因为亚述王是让北国之类的灭亡的被掳到亚述去，他现在只有谈到亚述，所以他故意他把波斯王把他换另外一个叫做巴比伦跟亚述，那这就是历史上的变迁。这些历史上的君王事实上都是在这位神的旨意之下，他让他能够来重返亚述，也能够让他被灭掉，他让巴比伦王能够被同来统管以色列，也让巴比伦被波斯王灭掉。因此今天的波斯王实际上他也要了解，就是说今天他这个王是因为天上的神让他做，所以特别在谈到了神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他来拆了这个殿。但是十三节说，但是巴比伦王古列，哎，巴比伦王古列这个是波斯人，跟巴比伦这个加勒底人是不一样，所以同样在做巴比伦王，可是不同的人，一个是加勒底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波斯人。所以世界上政权的这一个摇动啊，或是怎样的移，这个我们都看在眼里。从第十三节他谈到古列眼里他开始降职，然后遵照这一个所谓的尼布甲尼撒里面所说的，然后交给一个叫色巴色的神长。十五节说你把这些器皿带到这个尼布甲尼撒殿中，他们 们认为我们今天所建造是根据你们的老祖宗，就是五类。八一屋是五类的财产，有人说了，所以你的父亲或是你的父王所说的话，今天有人抵挡他，以至于造成的我们今天这一个背景，现在我们在恢复你父王的命令。好，所以十六节谈到说，这四八社就来建造这个殿。那他说，这个殿从那个时候到如今呢，尚未造成。他把那一种被停工的那一个年龄，他都省略。他只强调说，到现在虽然建造，可是呢，他还没有完全造成功，这个事实。然后呢，讲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些重庆的这些人，他的实际上的一个报告，他们的心态很重要。他们认为，我们今天能过来重建神的殿，是要回顾到所罗门王那时候，他是以色列一个大君王，而所罗门王能够建殿，是他的父亲大卫王遵照神的旨意，他一生照着神的旨意来行。除了那一件犯罪的事情之外，然后当他的儿子来重建这个圣殿，来建造这个这么大的美好的这个圣殿。反过来讲，他们的列祖不听神的这一个立约典章，才会惹来这些祸患。所以他把这一些历史的这一个原因，他告诉了这一些总督，而总督也一五一十的去报告了这个大利路。这一点就可以了解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呈现在外邦的这个君王的这一个的耳朵，让他们也了解到以色列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是接轨，彼此可以联系在一起。这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小看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这一个圣殿的历史，就关乎整个地球这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演变的脉络。为了这个，他才需要记载这些事情。我们再过去看第十七节，十七节里面他比较强调的就是，他们不敢自我主张。他还要请示这一个王，请他去查一查这个古库当中里面有没有这样将士。查完了以后的话，他还要问他到底王的心意如何，就是有这种事情，但是你同意吗？他们很尊重现在的王，他们也得罪不了，他们认为这个王现在需要让他们实际上下旨意说你同意，确实古列也这样子说啊，你也同意，不然他可以跪掉啊。哎，虽然他是他的父母，可能是他的父母。那这样的一种请问，我认为是一个最这里的一个最中心点。好了，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强调他们巡查，以巡查里面的内容。第六节谈到第十二节是谈到他们所下的旨意，这个都是亚兰的话。那第六章里面的第一节，他说他就降旨要巡查。巡查这个字，就是跟我们所谓的第六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再看一下。六章二十一说他们要寻求亚威以色列的神，这个寻求都一样。巡查这个典籍，那判巡查亚威以色列，他把它用同一个字，这个字是表示他很努力的寻找，小心的求证的意思。好，那么他去寻找，果然是在马拜神亚马哈城的宫内，他找到马拜神亚马哈。亚马哈是什么？亚马哈以前是马拜神的监城。 精神啊。那这样的一种精神里面有放着这样的一种档案，那么这样的档案的内容呢很有趣，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它所记载的跟第一章一节跟第四节比较不一样，你去把它比较一下。第三节他讲到说，古列延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在这殿为圣殿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多少多少多少。第四节，用三层大层大木头啊大石头，一层金木，金木要注意顽固，为了神殿的金银器材，就是尼布甲的帅王从耶路撒冷被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库中殿中，各按年数放在神的殿。你再去仔细对照一下那第一章，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根本你可以发现，这个人为的这个轨迹很清楚。古列的他们这些的这文书的，省略的这个所谓的耶和华这位神的名，以及有关于这位神的名要怎样怎样的，这些都省略。可是我们知道，他们今天这些记载是最原始的这一个资料，而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那边的话是更改过，那这样会引发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一定会引发，到底圣经原来是什么？圣经原来是照如实的一个历史记录呢，还是经过编辑改编而变成一种教导式的资料呢？这一点我们还会好好的要来做一个比较。我认为圣经它当然是要根据原始的资料，就像第原始资料第三节跟第五节一样，但是圣经的编写方式以及它编写的目的，一个是用文学的一个角度，然后呢要来达到他要教导我们的目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这里的原始资料跟一章不一样。所以当我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会有很大的醒思。我们今天研究圣经，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它的文学方式的一种写法，因为这种文学的方式跟原始的资料不一样。原始的资料我们会发现它很简单扼要的来讲到这些建造的这些规定，哎，但是更改过的第一章那边的话，它已经省略了一些没有这里面所写的，没有好比说这个要建在这殿为献祭之处，这里很清楚，这个殿的目的是要为了要来献祭，一章没有讲到说要献祭，他只是说重建神的殿，然后让他们甘心献礼物，但是他这里说这个殿是为了来献祭。再来看看后面第十节，他又强调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献祭给天上的神干嘛呢？要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世界上的王，他们反而在这个原始资料里面强调献祭，以及呢要为王和王子的寿命来祷告，这两点，这个有趣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一个圣经的编写呢，把这个省略，因为他们深知道这本来就要这样叫做，这不要再写下去，哎，好，反正他可以把它省略掉。这也是我们大家在这里稍微大家提醒一下，什么是献祭？在古代的人来讲，你祭祀给神，你才是真正在拜神，没有祭祀给神不是拜神。我再讲一遍，你去侍奉神，你对神表示你对他的尊敬，你一定要拿东西来，简单讲就是拿供应、供物跟礼物，拿手里面不可空空，一定要 不要两手像酸，怎么现在说的两手香香香？不是的，不可以这样子。你里面一定要有东西，要凭着东西奉上，那个奉一定要凭东西。你有那个东西来，表示你在拜神；你没有来，你不是拜神。我们今天来这边，两位这边圣殿来拜神，我们带着什么来？神来做事了。我们做事这个吗？你带什么来？可这个神还要洗洗液，不就随便来吧，拿一个东西来就好了。第二个，电的根基，电高多少，尺寸多少，规格多少，材料多少，最后他谈到金贵，还要谈到那个器皿，特别强调这个器皿是你不简单的办法，它略到八米的，要归还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有一些更改，但是这个最原始资料里面，他们发现，他们应当要按照这个原始资料来让他们重建圣殿。好，那么巴比伦王知道了以后，他就下命令，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的下命令，第六节跟第七节是一个重点，他重点讲到的就是你们不要去干涉他们。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用两个重复的命令，第八节说我降旨吩咐，然后呢第十一节又说我在降旨无论谁，这两次都一样，连我都同一样，连我都说从我来发出命令，从我来发出命令，以下这两个命令都要遵守。第一个，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么写，以下就谈到经费问题。这个很实际啊，重建要拨公款，公款的目的在第九节就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就是祭品啊。那么第九节的这个祭品，一个是献燔祭，好，燔祭有两种，一个他特别强调就是公羊啊，公绵羊和绵羊羔，以及呢那些素祭，所谓的麦子啊、盐、酒、油，这些是素祭。那燔祭跟素祭是联合在一起，这古代都是这样的。好，那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哦，这个话很严重，你每天都要供给。而且耶路撒冷的祭司要什么，他要什么的，那你要每日都供给他们这些东西。我再讲一遍，本来这些燔祭物在圣经上来讲，好，应当都是这些人民，他们甘心乐意的愿意来到神面奉献给神，是谁的钱？可是他你们今天说的说，他们今天他们要的这些燔祭物，哎，反正是你们要供给他，这一点很特别。好，所以这个圣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不是没有意思的哦。在这里已经慢慢的演变，让他们了解了，事实上这殿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就第十节来讲，他谈到献馨香的祭，以及呢为他们这些王的寿命来祈祷，他谈到祈祷。如果我们更深入去看，事实上重建圣殿比较实在的就是这些王和他的王子他们的寿命啊，你们为他们的寿命祈祷，让他们能够长寿，让他们呢能够好好的平安，啊，国运兴隆。大概他们一般对于建殿就是这个目的。第二个，他讲了下一个第二个命令，谈到更改问题。这个对于更改命令是就波斯王来讲，他们如果用王的意思 以及当时候他们其他人这些承载他们的印章一盖下去，绝对不能够更改。所以戴笠礼书里面有谈到，当戴笠礼被陷害，王的议席一盖印不能更改，戴笠礼就要被丢到这个狮子坑的里面，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看以斯帖记也是一样，谈到王的议席不能够更改，然后他这里也讲到说那个王的命令不能更改，更改的人呢，他谈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谈到呢他的房屋被拆砍，拆出一个梁木，这个人的这个房屋被拆掉，是用梁木被拆掉，这等同于第五章，我们注意到比较一下五章的第八节，这殿是用大石建造，梁木插入墙内。你如果更改的人，你没有让神的殿里面有粮，今天我就让你的家没有粮。他的意思是，好，那第二个要把它举起来悬在其上。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殿是这样啊？殿是这样，不过古代的罪犯好像也有这样子，把它悬起来，把它垫起来，公开示众。所以他不是没有家，他连他自己的都要公开被侮辱、被示众。最后第三个就是他的家族混堆，哎呦，那混堆脏的要死，没有人敢去买，没有人敢去住，这是很严重。第十二节他谈到，又谁更改的话，这个殿，那么耶纳使耶路撒冷的殿做他免居所的神，把他灭绝。哎，这里是王要把他灭绝，那么这里转变成是神是以这一个耶路撒冷做他居所的，神要把他灭绝，他附注于神的事情。那这一点的话，那就是他对于这位神他蛮信的。跟他讲这话干嘛？他最后他说他这样这个神要速速遵行。十三节他谈到说他们这三种人他就赶快急速遵行。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他比较特别谈到的就是这个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对应的前面五章一节跟二节都谈到这两位先知来说劝勉，然后他们就遵照神的命令和王的命令就建造完毕。那很简单，怎么建造怎么方法都省略，很简单的就记载他们去遵行。所以第十三节跟十五节简单点就是他们彻底去遵行就算了，做把为什么要建造的那个原因和过程那写得很详细，然后建造的一个完成的那个内容省略很简单。那你会发现说重点就放在第六章的一节到第十五节，最后十六节一直到第六十二节他讲到的就是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去献礼，欢欢喜喜的去献圣殿这个礼。第二个，他们欢欢喜喜的去守这个所谓的月节，以及他们欢欢喜喜的他们的去守除酵节。中间最重要的就是第十八节，并且派祭司立位人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建圣殿最主要就是能够按照班次，哎，谁今天被安排来领会，谁今天被安排要来传旗，谁今天安排要来干嘛，每安息日都按照这个排班，大家各尽其职，做好侍奉的工作。而这侍奉工作是照摩西律法所写，律法里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以前就是不照这样做，结果殿被毁掉了。所以殿被建造成功的目的是要来按照摩西律法来写，这才是它的最主要的重点。至于呢献礼啦或是守节，这是其中的每年的一次，而这里是每天他按照班次来做。所以我最后要讲的就是 谈到所谓的二十一节这一节，这一节跟守节有关系。我念一遍，这里似乎要讲两种，但在解释上有人讲成一种。从被掳到的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外首领外邦的污秽，归乎他，要寻求亚威以色列神的人，多吃这羊羔。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纯粹的，就血统来讲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特别记载他是谁呢？是被掳之地来归回。但是底下的问题在这里，和一切除掉手染外邦的污秽，归乎他们。这个有两种解释。到底这个人除掉外手染外邦的污秽是谁去除掉的？是谁？有人说是以色列人除掉外邦的污秽。他们把归乎他们原文把它改成为他们自己，也就是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把这一些外邦人的这一个污秽把它除掉。这个就中文的含义是这样子。他底下说要寻求亚威以色列神的人，他也认为说这个也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要来寻求以色列神。这种解释一般他和大部分都是这样讲，表示说这些人多是以色列人多吃这个羊羔。可是如果我们看原文，我们可以发现他应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因为后面这一句话用和一切，和一切表示说这是一个对的连接词，和然后呢，一切就是每一个人他是除掉外邦人污秽来归乎他们，这他们是谁啊？当然就是归乎以色列人。那么这里的话就讲到这些人除掉污秽来归乎以色列人，要来寻求以色列神的应该是外邦人。这两种说法也是各执己见，很难说得通。因此我们要来看比较相关的相同的，就是尼希米记第十章。请看尼希米记第十章，我特别啰嗦一点，因为这一节很重要啊，我所以啰嗦讲一点。第十章的第二十八节，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所门的歌唱，尼提人和一切格里邻邦居民归无神的利王的，便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点百多随从他们的贵族的弟兄等。这里呢，有一个字就是格里。隔离在这一个以色列就叫做除掉，就相关的说法，其余的民这是指以色列人，还有就是祭司地位守门的歌唱的和尼提林，我们知道尼提林是外邦，是奴隶，所以今天能够跟外邦人来隔离的，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尼提林人也是跟外邦隔离。底下说一切隔离邻邦居民，邻邦居民就是外邦，那么要来归乎神律法界限。我用这一节来告诉大家，我认为守逾越节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后半段那边有谈到，如果这些没有受隔离的外邦，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羔羊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的仆人可以，他们用钱买来的仆人这些可以。如果这些人要吃逾越节羔羊，他必须要受割，外邦人也可以来吃， 因此这里强调吃逾越节的羔羊，不一定就是外邦人。所以我认为第六章的二十一节这边的人应该是包括外邦人在内。因此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道理，就是说，就是外邦人，你也把不能够把它分别出来说，今天你是外邦人，那是我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才来守安息日、守逾越节，而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是犹，回归来就是这种理由说不通。我要根据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六章，五十六章里面的第二节，以赛亚书的五十六章的第二节。五十六章以下是五十六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特别到第三节，他说与亚威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亚威呢必定要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跟亚威联合的外邦人，他不要说神一定要把我从他的以色列民当中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只要大家都愿意来归服神的律法的，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律都是神不分别。就我们今天这个新约的时代来讲，有人说以赛亚书就是新约的福音书，预言新约福音书，而今天我们在预言福音的福音书上里面谈到守逾越节和或是守其他节期，也按照以赛亚书里面所说，外邦人既然是归服了这位亚威受他立法的这些人，他就不会没有被分别出来。这是我在今天在讲到正道上面特别啰嗦一点。最后我要特别来回顾来谈到第五章到第六章，是所有的圣殿当中重建圣殿的一个历史记载，但很简练，他根据的就是外邦人的这些历史，但是这些重建的这个历史，它把它延伸的很广。如果你去看撒迦利亚书，你去看哈该书，你会发现一点，它不是在讲当时候主后五百二十一年大利乌王二年那时候的事情，它从它一直延伸到这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现在的这个模样。那是在讲谁？他又特别来谈到神不但要郑重主义，他要郑重天，让万国的珍宝座要来到这个圣殿。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最后那边有谈到，他谈到说神今天要给我们的天上的这个圣所，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边有天使的群体，那边有审判的神，那边有很多义人，那边有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他说那样的一种神的国度，他谈到那件事情的时候，他说神要震动天不占地，连天都要震动，然后呢神要把不震动的国要赐给我，他对我们说我们要对为这位神非常敬畏，因为神是列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对神进进菜菜随随便便的时候，神对他说进进菜菜随随便便，因为神是列国。我们今天对于这位的一位神，他除了慈爱之外，是因为我们守他的约，蒙他的恩典。我们若离开了神，像我今天所说的那个恶人，像日本片那里面的恶人，他们没有神，他们渴望神，达不到神给他们的爱。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觉悟：神又是兼爱，又是慈爱，但神又是烈火。重建圣殿事情，这件事情就新约的角度来讲，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他们都不愿意听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在主后三十三年以后，他们大大的逼迫这些使徒，到主后的六十六年，总共将近有四十年的时间， 神给以色列，但他们还不回头，神就把他们敬拜神的这个圣殿取掉，再一次把它毁掉。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圣殿可以敬拜，他们只能在会堂，像我们现在一样，变成了没有什么分别。犹太人在会堂，我们今天也在会堂，你在哪个地方你都在那边敬拜。他们的那一种素来立足神应许立为他名的那一位基础已经算了，现在还不能回去。神把这种敬拜的这个权利把他们夺走。我希望就属灵的含义来讲，大家可以作为见证，你能不能回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你能不能鼓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今天聆听了神你的话，你爱以色列，你照着你所约兼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你借着先知来劝他们，愿意来听你先知的话，所以他们就重建了神你的圣殿。天主的父，你帮助我，我们也照着神你先知的话语要来重建你的圣殿。今天你仰威圣会的这个圣所在你的面前，我们仍然有这样的礼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愿你帮助我，你的先知的时候来帮助我，让我们都继续，也让你的神的眼目来帮助看顾，让我们所重建的工作能够就像第六章所写的，无论谁更改这样的命令，无论谁破坏神的殿的重建，愿神那位住在耶路撒冷神的这位神来灭绝他们。但是如果所有愿意来遵照神你的旨意来行重建你圣殿的，愿神赐福给他，愿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快快乐乐能够来以一般不但是犹太人安乖乖的一同来欢喜的来守你的节庆。愿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呼求，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